今天我们看的这段出埃及记二十二章这一段有很多看起来琐琐碎碎的一些规定和条例。很多人这样说，如果你是刚刚信主的，或者是慕道朋友，或者圣经不太熟悉的，当你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如果照我们中国人读书的习惯，都是打开一本书是从第一页开始读，那你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下去，然后一直读，很多人都是大年初一就开始立志要好好读圣经，那么过去几年都没有好好读，今年开始要重新发奋，于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那我们都会预言，先告诉你，你一定会出不了埃及，会死在埃及。什么意思呢？读读读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之后，越往下读，你就读到很多像类似今天所读的这些圣经，很多的规条，很多的条例，读着读着你也不知道该今天应该怎么用，然后读着读着有这么多啰啰嗦嗦嗦嗦碎碎的干什么，然后呢也许三天两头有事儿就忘了读了，然后一定读着读着慢慢就停下来了。因此你永远出不了埃及，你就死在旷野。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又开始发愤图强，又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起，然后你会死在旷野，可能要死三次，你才能够出埃及。往往死在哪里？就是死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之后。那这边这一段呢，就是二十章之后。但是，一方面当然我们不建议所有刚刚信主或者慕道朋友，你一开始读圣经，从创世纪读起。我们会建议你从新约圣经开始读起。第二方面呢，我也盼望让大家了解，这些旧约的圣经看起来琐琐碎碎的，不知道跟今天有什么关系，其实里面蕴含了一些蛮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和真理，否则不必写在圣经上。如果跟我们今天毫无瓜葛，为什么写在这里？我们需要常常透过这些圣经来思想呢？但是当我们说旧约的圣经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有很重要的属灵含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马上进入另外一个可能的极端，就是把旧约圣经中尤其像出埃及记、利未记很多旧约的规条立刻一板一眼的原封不动的就一直要找一个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把每一个细节就应用在我们生活上，以至于变成另外一种的教条主义，这个是另外避免的一个极端。所以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看见今天所谈的这一段是所谓十诫之后的约书的另外一个部分，这个立约的好像一个合约的一个详细的内容，是神和刚刚离开埃及的百姓以色列人所立下一个在神面前立的约，这个约里面的详细的条文，因此是有一个一定的时空的环境，时间上刚刚出埃及公元前1400年，空间上他们正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地，还没进去，在门口，在西乃半岛的西乃山下。因此所有的这些规条跟当时的时空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实实板板的把那些旧约中的规条应用在今天21世纪的另外一个环境中，就是因为时空有很大的变化，但是里面有些属灵的原则是不变的，但是不是那个规条。但是因此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些规条背后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在提醒我们的，那些是我们到今天都必须好好遵行的。因为那些规条的背后的原则反映出什么？反映出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一位神期望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也期望我们跟别的人之间，这个社会之间，我们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那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旧约圣经，即使像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很多行为方面的、各方面的、宗教上的、人际关系的一些规条，其实都是有意义的。而且从这些意义来说， 可能值得我们反省的是，今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社会上，在甚至包括宗教上，很多的事情，如果在这个旧约圣经的亮光之下来看的话，可能有很多值得我们再一次反省的。因此整个约书里面其实两个主轴，前几次师母也提到，一个是垂直的，一个是水平的。垂直的是我跟神的关系，水平的是人跟人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在圣经中的概念是一体的，所以呢，在谈到这两种方面的条例的时候，常常是混在一起讲的。正如今天我们所说的一些事情，一下子谈到如果跟一个还没有婚配的女子发生关系的话，要如何如何，马上就讲到宗教上的问题。从宗教上的问题，马上又提到说对那些穷人啊、寄居的人该怎么样，然后又回到宗教上的问题，然后又提到在法律面前怎么样执行社会公义。他没有把宗教的分成一类，没有把人际关系分成一类，它好像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在旧约圣经中的概念，这两个本来就是一体的，是不需要分的，所以它常常是交叉着出现的。这是一个背景。但最主要的就是说，无论是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都反映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其实整个的来说，也就是在今天我们这段圣经的最后一个部分，在23章，在22章的最后一节有提到，你们要在我的面前做一个圣洁的人。所以整个所有条例的教训总结起来是一句话，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包括人跟人的关系，包括人跟神的关系。好，我们先看第一部分，2章16节17节，这边是提到一个通常今天我们称之为婚前的性关系，但是它不是普通的讲到一个婚前性关系。婚前性关系有各种的可能性，这边所讲的是一种什么呢？16节，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这一个在你知道，在3000多年前的社会，有很多的习俗跟今天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所有还没有出嫁的女儿都是爸爸的财产，所以有些人把这节圣经跟前面第2章的第1节到第15节放在一块儿，因为前面有提到羊若被偷了怎么办，牛怎么样田里的怎么样，驴怎么样，什么动物怎么样。因此忽然间就提到这个女子，所以有些圣经学者是把16、17节跟前面15节放在一块。如果放在一块的意思就是，没有受聘的女儿跟牛跟羊一样，一样什么？是爸爸的财产。是爸爸的财产，他还没有受聘，结果就有一个男人去勾引我的女儿，跟他发生关系，那以后我的聘礼怎么办？提到说，一旦跟他发生关系以后，要交聘礼。但是交了聘礼有两个可能性，女儿就跟你结婚了；第二个可能性，爸爸说这个男人太差劲了，不嫁。哎，不嫁，聘礼到哪？所以有一个这个上下文的关系。也许今天的说法说，什么时代了？什么谁说女儿是爸爸的财产？可是，在3000多年前，全世界都是这样子。根据考古学我们现在得到的资料，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也有非常类似的这种规定。在古亚述国的这个考古学得到的资料，他们也有同样的规定，他的规定比这个严格一点。如果有任何男人跟一个还没有受聘的女子发生关系的话呢，他要交聘礼的3倍，不是1倍，3倍。所以我所说的是什么，在古代的社会的确女儿是家庭的财产，是父母的财产，所以收聘礼在当时的观念理所当然。以今天的时代当然不同，我没有说今天该收聘礼。 第一个有个财产的观点，第二个他强调的规范还不是这个聘礼的问题，他也没有说聘礼多少啊。今天有些人是聘礼可能要求太高了，即使中国现在不流行了，以前的时候，聘礼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以前是要什么洗衣机、彩电要什么什么才能嫁的，生意上可没有规定说聘礼要多少，提到有聘礼，他强调的是一件事情是。当他还没有受聘，就是还没有订婚，有一个男人跟他发生关系的话，这个男人第一无条件要付出聘礼，第二个他必须负责任的，他应该要娶她为妻，但是女子的父亲有权利拒绝，拒绝了之后聘礼还是要付的，这是有点处罚的性质的。也就是说婚前性关系不是两情相悦，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子的，这是有责任的。你一旦跟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的话，在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有一个处罚，另外一方面来讲，这是有婚姻的义务的，不是两情相悦就发生关系，两情不悦呢就分手了，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不可以，因为这是一个圣洁生活中所不容许的。所以圣经中是把婚前性行为看为淫乱当中的一种，这边的经文很明显的提到这一点。但是我说过的，这种婚前性行为是限定于一个男人跟一个没有订婚的女人，如果那个女孩子订过婚呢，订婚还没有出嫁呢，那看情况了，男人是一定用石头打死的，女人呢如果在城里面说已经订婚了没结婚的哈，女人跟另外一个男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如果在城里面，那个女人一起用石头打死，为什么？因为他说你在城里面你这样大叫一声人家就会来救你，那你没有叫就变成你算通奸，所以男女同时打死。如果在野外呢，男人打死女人豁免，为什么？他在野外他就算叫了也能听不见，所以女人无罪，但那个是已经有婚配的，虽然订婚尚未结婚视同于已经结婚的。当然我再一次说，这个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条文的规定，并不是说今天二十一世纪谁发生这种关系我们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怎么处罚是时空环境下不同产生不同的结果和做法，但是这件事情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看来是犯罪，这是没有错的。所以因此他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十八节开始到二十节提到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的规定都很短，都很短，都是一句话而已。十八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十九节，凡与受淫合的总要把她致死。二十节，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非常简单，非常简短，但是都是要命的。三个都是必死，不容她存活，总要致死，必要灭绝，这些字眼都是非常强烈的。这三个都是跟宗教有关的，当然待会儿会提到第十九节看起来跟宗教好像没有关系，其实从上下文就知道它三个放在一起就是点明了十九节与兽迎合的与野兽发生性关系的，这个不是一个道德上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但三个都是致死。十八节说行邪术的女人，行邪术的女人这个意思用另外一种现代的话来讲，就好像女巫、巫术。当然行邪术的不一定只有女人啊，但这边是强调女人。不过他没有再更多的解释为什么特别提到女巫。不过在我们研究各个民族文化的原始宗教的时候，都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在行巫术的人当中在很多民族里面是以女人为主的。那么当时提到这些宗教上的问题，这三方面 行邪术的女人的事情，与兽迎合的事情，祭祀别的神的事情，这三样都是当时迦南地他们在通行的。这个说每个民族不一样，像韩国的话，所有的他们我们通常文化学叫一个字叫做沙满，沙满就是沙满，沙满就是通灵的人，就是一个在东北大兴安岭一带的通古氏族的语言叫做沙满，就是变成普遍的全世界宗教学都用这个字叫沙满。沙满呢在韩国全部是女的，韩国所有的沙满都是女的，就是说只有巫婆没有巫公的，行巫术的都只有女的没有男的。但是如果你到非洲你到别的国家那就不一定只有女的啊，但是在迦南地所有行巫术的都是女的。所以这个禁止跟这个宗教上的条例是跟当时以色列出埃及马上要进入迦南地有关的啊，所以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十九节提到与兽迎合的总要把它致死，与野兽发生性关系，这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古往今来都还是有，在美国有，不但有，还有网站专门讲这个的，还有些人还乐此不疲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简直是恶心到极点，可是这边说与兽迎合的总要把它致死，不是单纯的从性行为从这一方面的道德角度来看的，他为什么放在十八节跟二十节中间，十八跟二十节两节很清楚的是宗教上的淫乱，就是说拜假神或者是拜耶和华以外的神，为什么跑出一个十九节呢？可见在这个上下文中，这个是指的在迦南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上的祭祀方法之一，跟野兽在献祭的时候，他们迦南地的宗教 有一些宗教是在献祭的时候与野兽发生性关系的，所以因此他放在这里，因此他这边列说这种人总要把他致死，就不完全是一个道德因素，更重要是其中有一个宗教的因素。二十节祭祀别的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同样这个是提到迦南地，你们将来要进到迦南地区，那边有很多人拜各样的假神，如果你们参与这样子的行动去祭祀别的神的话，总要灭绝。那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说这些经文这些条例适用于那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不一定是今天。今天如果说任何一个不敬拜耶和华神的人通通要致死，那我们不就变成所有不信基督教的通通杀掉？所以我说这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他们跟神立约，那在立约的时候神说你们马上要进去那个地方了，那我告诉你在那个地方的人宗教上很多从宗教的角度来说是邪淫的，不可以做，这样的人必须要致死，包括当地人有像巫婆一样的行邪术的也不可以像他们这样，当地的人有人跟野兽有性关系的，在宗教仪式上也不可以这样，如果有要灭绝要杀掉，如果你们有人跟他们一样去敬拜别的神应当支持，他的意思在这里，对以色列人马上要进入迦南地的提出了一个警告。如果今天在世界的角落有一些人从一开头就不认识耶和华，那么会用这么严厉的这种条例来对付他们吗？那当然不是，神有公义的审判，但不是我们把他致死的，所以我说这个有一定的一个时空条件。然后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事实上是整个这一段里面最长的一段，提到什么怎么对待百姓当中比较我们叫做弱势团体比较穷困的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这些人，他提到寄居的人，提到孤儿寡妇，提到穷人，那么这三方面来讲都有同样一个背景，都是比较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人。第一他提到寄居的，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们，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对这一类的人，包括寄居的人的经文很多的。那么，而且每一次特别提到对那些寄居在以色列地的外人应当如何如何的时候，总是会提到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的。那其实这个原则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整个旧约律法归纳成两条，一条是爱神，第二条是爱人。但是爱人的那句话全文是怎么说？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其中一个原则就是感同身受。所以为什么要爱寄居的人？你在埃及地寄居过400年，你知道寄居的人是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受欺压。如果你知道是怎么样，你倒过来，你要让那些人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爱。因为你在做寄居的时候受欺压，你心里不舒服，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说那个黄金律，黄金律就是说，你耶稣说的话是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别人。孔子的黄金律是倒过来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有些人说耶稣的黄金律比孔子的黄金律还要高一层，那不管高一层不高一层，或者是一个铜板的正反面，不过原则是这样，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家。你在埃及做寄居的时候，你希望埃及人怎么对你，你今天就要对你寄居在你以色列地的人，是这个原则。所以在旧约中每一次提到寄居的，一定会提到说你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所以事实上这个21节在第3章的第9节又重复了一次，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就是说寄居者那种心情，那种心态，那种的痛苦你知道，既然知道了，你不要欺压他们。好，所以我们这样一个态度。谈到寄居的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古往今来都有的一个问题，而且寄居的问题也常常提到所谓个人中心主义的问题。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的，我们都是在美国寄居的，不管你有身份没身份，你有公民权或者你有永久居留权，或者你啥都没有，或者搞不好你还是非法的。即使是合法的，你拿了公民权，你也是在这里寄居的。那我们作为在美国寄居的人，你当然会觉得说这个美国移民法公平不公平，对我好不好，哦，要怎么样怎么样。反过来想一想，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如果有老外在我们那边寄居的话，我们对他们又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边对移民好像这个有点歧视，有点怎么样。可是反过来，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你对寄居的人够人道吗？不要说别的，台湾哈，我们台湾对寄居的人是很不公平的。任何一个老外，管你是白的黑的，白的也是这样，在台湾寄居只能6个月，6个月要出去一趟。所以很多在台湾做事的美国人，每6个月就去香港度假，他要出去再回来一趟，干嘛呀？他就这样规定啊。然后你要拿到身份证很难的，很多华侨在日本住了60年没有居留证，他已经到第3代的孙子都是日本出生的，没有身份证，什么都没有，而且不准买房子，因为你没有身份证。所以日本、韩国，包括我们中国、台湾、香港，我们所有的地区对外来的人都是不太公平的。这很简单，自我心态，自我中心，为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说美国，在我来看，美国相对的已经是不错了，相对的不错，不是绝对公平，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移民的国家，除了印第安人以外全部都是寄居的，早来晚来而已， 印第安人是一万年前从我们亚洲移民过来的，或者这样算。但是圣经的原则是不要亏负寄居的，不一定说给寄居的要有什么样的特权，但是不要亏负，不要欺压，然后尽可能的采取比较公平的态度。你要对待你的邻舍如同对待你自己，你想别人，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用同样的方法对待别人。这不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也要在你自己，我们接触的寄居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我们是有权利的。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懂这一点的话，也许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会有点改变。何况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地算不算是寄居的，定义上都还从你想一想，他毕竟不是寄居的。圣经上所说的寄居的人不是迦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了哈。迦南人不是寄居的人，相反的，在以后有机会会谈到的话，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神给他的命令是迦南人要赶尽杀绝，要赶走的。他所说的寄居的是谁？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出埃及的时候包括了一些不是以色列人跟他们从埃及出来了。圣经上有时用个名词叫做闲杂人。那那些人跟着以色列人出来，为什么会跟他们出来？也很简单，在摩西在的时候，那个十个灾，所有的人不但以色列人看见了，所有的左右邻舍都看见了，所以有一些可能是埃及人或者各地各方在埃及定居的人，就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好了，等到进了迦南地，在那边落地生根了。那这些血统上不是以色列人的人，就叫做寄居的。那该怎么样？他该不该有跟以色列人完全一样的权利呢？这叫做寄居的。所以他们是不一定是后来来的移民，他有时候是跟他们一起出来的。所以这边所说的寄居的，不是指原来就住在迦南地的迦南人，是那种后来跟他们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寄居的都是本来他没有在这里有身份、有地位、有权利。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跟他的子孙很多年都是做寄居的，很多年都是做寄居的。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圣经上提到的对所有的人基本的原则，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那么接下来就提到了孤儿寡妇。那圣经中提到孤儿寡妇的经文也是一样，不但在摩西五经里面的出埃及记有，利未记有，生命记有，在先知书当中也非常多次提到。神要求一个社会是公义的，主要就看孤儿寡妇。孤儿寡妇在社会中是怎么样被对待的？当孤儿寡妇被虐待的时候，被苦待，他们向神发出哀求的时候，这边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向我一哀求，我要听他们的声音，然后神会发烈怒来击杀这些虐待他们的人，变成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妻子变成孤儿寡妇。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公义的审判。但是总而言之，圣经上有提到孤儿寡妇的问题，怎么样来照顾他们。当然在这边只是提到，没有提到详细的细则。在利未记也好，申命记有很多地方讲的比较详细的，包括说你去收割田地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做事很勤快的，你收割稻子、收割麦子，我们一排的人就收割割割割，后面还有人捡捡捡，最后割完了以后清洁溜溜的。圣经上恰好相反，他说你收割庄稼的时候不要收割的那么清洁，留一点，因为他什么，前面在收割，后面就是孤儿寡妇在后面捡零零碎碎的，你要留一点，那后面的孤儿寡妇可以捡一点零零碎碎的。一个田的四四方方的田角，四个角不准割，为什么？四个角是留给孤儿寡妇的。你看有这样子的，跟我们中国人的勤奋好像是完全相反的哈。我们就不要浪费，他那不是浪费，是留给孤儿寡妇的。所以每一个田的田角，那个 稻子也好，麦子也好，都是留给孤儿寡妇的。所有收割的时候没收割干净的，掉下来的或者没割的，通通是留给孤儿寡妇。所以在圣经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今天不详细说了，就是说他这边只提出一个原则，要善待这些孤儿寡妇。那么怎么善待，那别的经文会提到，包括我就说农作物里面怎么样对待他们，还有的时候每隔三年要有一些慈善捐救济孤儿寡妇，还有很多是专门针对孤儿寡妇的经文。这反映的是神关心孤儿寡妇，所以他用一个很戏剧化的说法说，你虐待他们，他们向神发出哀求的时候，神就说你虐待他，他向我一呼求，我就来帮他们，那你呢，给我小心的。现在的话说，你皮给我绷紧一点，你敢。所以你就知道神好像特别看顾孤儿寡妇，因为不只是他们穷，不只是他们可怜，而是他们在孤单无助的时候，他们是单纯的单单仰望神的人。所以圣经上常常这些孤儿寡妇一无所有的，包括穷人，往往变成好像单纯仰望主的人的一种同义词，好，变成这样一个观点。所以第三个是提到穷人，穷人的部分呢，这段经文特别长，是提到说如果有穷人跟你同住，你如果借钱给他，不可以如放债的向他取利，那个取利息的问题。圣经中提到借钱给穷人不可以取利的这个经文，在圣经上旧约中至少出现有十二次，而且十二次当中几乎没有例外，每一次都是说不可以取利息的。好，借债都是提到这种救济贫穷的，而且收到这个借钱的对象都是穷人，十二次都是没有收利息的。那么是不是旧约中完全没有那种我们今天叫做商业贷款取利息的，都没有吗？有，是有的，但是他没有明确的讲，但是是有的。譬如说这段经文就这么说了，我民中有贫穷人跟你同住，你如果借钱给他，不可以向放债的向他取利，表示当时有一种人叫做放债的。那放什么债啊？他就是商业性的贷款。那么可不可以取利息？商业性的贷款可以，那叫投资。但是穷人借钱你不可以取利息，因为这不是商业贷款，这是救命的钱，你不可以取利息了。甚至在有些旧约圣经里面甚至提到说，不但不可以取利息，在某些情况下你要把连这个借钱的这个本金都豁免，不是利息不能拿而已，有时连本金都不能拿就算了，就正手。所以这边是提到不可以向穷人取利息，因为你借的钱不是为了投资的，这是为了他养生所需用的，他现在没有的吃了，三餐不济，借给他一点钱，这个钱你绝对不能取利息，甚至必要的时候就豁免了。因为以后会提到他们还有这个安息年，以后的经文就有提到有安息年，还有五十年一次的禧年，那个时候都是把所有的债务豁免啊等等。所以圣经中对穷人有特别的一些经文，或者是特别的一个对待的态度。那但是呢，二十六节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就是当时借债的时候都要拿一个押金什么东西的做抵押品。那穷人就穷到连饭都没得吃，哪还有什么押金可以拿呢？那就拿个抵押品咯。那穷人就是家徒四壁，我去过好几个人家哈，我都真正能够懂什么叫家徒四壁。就进他家的时候，他家里面什么家具都没有，就是家徒四壁，坐哪？坐地上。那他要拿什么当抵押品啊？唯一的抵押品，他们穿一个外袍，到今天你看到很多阿拉伯人是穿这种衣服的， 很长的大大的外袍，或者是印度人会常用长长的外袍。那个外袍往往不但做外袍用，有的时候睡觉就当毯子用的，就是这个东西，淋色的衣服。这个衣服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不是指普通的衣服，那就是外袍。那个外袍通常是晚上睡觉的做这个被子盖的。他说为什么日落以前要还他？因为二十七节说他只有这件衣服当盖头，其实还不是盖头呢，全身都靠这个盖的，就他的盖被。如果你日落以前不给他，晚上睡觉怎么办？他连被子都没有了，所以日落以前就要还他。那想想也真够麻烦的，借钱给穷人哈，又不能收利息，然后拿个抵押品，他的外袍就给你，他晚上又还他，第二天再拿过来，好了难了，也许到月时候说啊算了吧，盖头也不要了，什么抵押品也不要，连本息都不要了。但是他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你坚持要拿一个抵押品，你要拿他的衣服做盖做抵押品的话，做当头，你必须在日落以前就还他。那如果他没有这个，他怎么盖被子？晚上睡觉会冷，因为在中东一带地方，日白天晚上的温差很大，白天是热的要命，所以外袍不穿没有问题。晚上没有那个外袍当被子盖了，又冷的要命。所以如果你过分的苛求，以至于他哀求，就来了。他哀求，我就应允，因为我对他是有恩惠的。对你呢？对你这个借钱的人呢？我就是严厉的，你怎么对待人家那么虐待啊？人家就穷，就这一件衣服，你还要这么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所以事实上他是说，你如果要跟他拿衣服当当头，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也可以不要拿任何东西做抵押品。你如果坚持要拿东西做抵押品，他只有衣服可以当抵押品，好，就算你的权利，你可以这么做，不过日落前一定要还他。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都不胜其烦的话，那就不要抵押品嘛。所以圣经上并没有说你一定要有个抵押品，就说你非要不可，那么日落前要还他。但是你可以干脆连抵押品都不要。整个说起来就是那句话，神是有恩惠的，这是整个的原则。神是有恩惠的，对穷人，对穷人，对孤儿寡妇，对这些寄居的，神是有恩惠的。那么神是有恩惠，是神的本性。每一个圣洁生活的人，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也应该活出神的恩惠。神对人有恩惠，我们怎么可以对人没有恩惠呢？所以整个旧约圣经的意思在这里。那至于我是说到二十一世纪，我们怎么运用这个原则，圣经上没有白纸黑字定出条条规规一大堆东西，你从这个原则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好好的思想，我们对人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有恩惠的生活，这就是神所要我们学习的。二十八节跟到三十一节呢，这边提到几件事情，其实跟宗教有点关系，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提到某一个宗教的行为或条例。第一个，不可毁谤神，不可毁谤你百姓中的官长，这句话保罗用过。保罗在公会被审判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祭司长叫他的手下的差役去打这个保罗的耳光，所以保罗就说，你是谁？我也没犯罪，为什么你这样打我，等等等等。然后后来他们说，哦，发命令的是祭司长。保罗就引用了这节圣经说，哦，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他是不是说不可以毁谤神，不可毁谤你百姓中的官长？理论上看起来好像是说，不可以说任何的话来好像亵渎了神或者毁谤官长。事实上，类似像这一节圣经的《可兰经》有一些类似的规定。所以今天为什么在伊斯兰教世界哈，对于这事情很严重哈？所以你知道，最近国际上有个新闻是，有个巴基斯坦人，他以前十多年前写过一本书，叫做《魔鬼的诗篇》。那伊斯兰教徒说，他那个话里面亵渎了阿拉，跟亵渎先知穆罕默德。因此，伊朗的库梅尼下令格杀无论，所以他就逃亡了十几年。就现在呢，是英国 要颁给这个巴基斯坦人，英国女王要授爵位给他，一个勋爵，就是一个荣誉的职务。伊斯兰教是有气起来跳的，气起来跳脚抗议。因为在穆斯林的世界，他们有点类似这样的，你毁谤了神或者神的先知，格杀无论。所以他们有点类似这样的观念。但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说不可毁谤神，不可毁谤你的百姓的官长，却没有提到处罚的条例，没有说毁谤了会怎么样，只说不可毁谤。但是这个圣经放在这儿了，也是有一点点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句话呢？有的圣经学者是认为二十八节说不可毁谤神，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不完全只是口头上说一些话来毁谤神或毁谤百姓的官长，而是你所作所为使神的名受羞辱，使你百姓中替神做事的代表神的那个官长，他受到，就说你做的事情跟他不配。那什么事情呢？你也可以说二十二章前面我们刚所说的这些事情，所谓过圣洁生活的这些事情，你没有做到的话呢，就是这位圣洁的神的名因你被毁谤。他没有提出一个法则，但是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遵守这些的话呢，你相对等于让神的名受羞辱，那就等于毁谤神了。不可以毁谤神，你不可以让神的名因为你所做的受到羞辱的意思。那毁谤神的百姓的官长的意思是跟毁谤神是当成一个平行的，因为他是代表神来治理百姓。二十九节他提到说，你庄稼中的谷，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出来献上，不可延迟食言，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我，你牛羊中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亲，第八天要归给我。整个所说的是一种献祭，而且献祭是献什么？在农业社会来讲，出生的刚刚出熟的庄稼要献给神的，所以它就是从庄稼中的谷，那是出熟的果子，酒榨里面第一批酿出来的酒，这都是要献祭的，跟你儿子中老大投生的以及牲畜中投胎的都是属于要献祭归给神的。他说不可迟延，不单是时间上的迟延，也可以说你不可以爱惜这些第一批出产的东西不献给神，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他强调是这个，为什么？因为三十一节说你们在我面前做圣洁的人。圣洁的观念在旧约圣经中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就是分别为圣。出生的儿子是分别出来要给神的，出熟的谷物分别出来是要给神的，第一批酿出来的酒是分别出来要给神的，这都叫做圣洁。你要做一个圣洁的人，你就要把一些事情分开来，而且分得清清楚楚的。不单只是这边所说的出熟的谷物，初次酿出来的酒，投胎的儿子，投胎的所有的牛羊，包括在生活上跟迦南地的人，无论在宗教上有所区隔，道德上有所区分，对于这些贫穷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态度，这都叫分别为圣。就是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你们所行所为，无论是宗教上的彼此间的关系的每一件事情，别人一看，哎，你跟别人不一样，这样的人就叫做分别为圣。今天基督徒我们在社会上该怎么做见证，其实没有这么多条文来规定，但是总的来说就是一件事情，你在你的公司行号里面，在你的工作单位里，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同学当中，你只要在里面两三天，别人说但你这个人不太一样哦，这想法不太一样，你的做法不太一样，你什么事情都不太一样，那你大概是为基督做了不错的见证，这叫分别为圣。相反的，你在那边跟他们混了两三年，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居然是基督徒，哎，你惨了，你没有分别为圣，你跟他们是一个料一个货色，那就叫做吃了味的盐被遮起来的光。基督徒你一进去是应该有点不一样，当然不要标新立异的不一样， 那当然很多人故意表现的不一样，每天上下班就带一点金边圣兵上下班晃来晃去，牲口人家不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不是说这个啊。但是在你的生活上行为上各方面，别人一看，你是与众不同的，那就叫做圣洁的生活。所以为什么旧约中很多条条规规那么多，其实就是说你到了那儿以后，你出来的埃及地，埃及人怎么过生活的？他们怎么敬拜神的？你去了迦南地，他们怎么敬拜神？他们怎么过生活的？你要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包括不能吃猪肉这类事情，为什么今天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当时是那么重要？这么多规定，什么洁净的物不能吃，不能吃一大堆，就是这些都是当地的人天天在做的事情，以色列人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叫做圣洁。所以包括奉献的事情，当然这段经文不是主要不是谈到这个金钱的奉献，不过一样的观念，我们是不收奉献袋的，不转奉献袋的，奉献是放进箱放在外面你自己去丢的，但是不要忘记奉献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奉献是出于甘心乐意的，但奉献也代表着你这个分别为圣的人对金钱的态度。你是不是把你所奉献在教会中，在不同的基督教机构宣教机构中的那个金钱看为一个好像出熟的果子，第一次酿出来的酒投胎的牛羊一样是最宝贵的，你把这样献上，不是金额的大小，就是那个心态，那个心态是神所悦纳，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心态。也因此他最后22章结束的时候讲了一个好像跟上下文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说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不要吃，要丢给狗吃。同样以我们中国人这么节俭的人来讲，一只牛放在野外被狼咬了，哎呦死掉了，然后呢不能吃了，不能卖了，丢给狗吃，太可惜了，一头牛多少钱啊，我们一定觉得很可惜，对不对？最多把被咬过的地方割割切切，其他都可以吃了，不可以吃。不是因为卫生的问题，当然有可能有卫生问题，那个野兽可能有狂犬病嘛，或者今天担心的疯牛病什么病嘛，不是为卫生的缘故，就是分别为生，它是被野兽撕裂的，所以你就不可以吃，就这么简单。那只有丢给野兽吃嘛，其他野兽就是狗，因为犹太人不养狗的，所有狗都是野狗，犹太人不养狗，狗跟猪一样叫做不洁净的，所以狗都是野狗，就是说人不能吃了。23章开始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提到一些社会公益的问题，23章说不可随伙散播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虚妄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顾穷人。这位两件事情很值得注意，第一个一口气提到了三次，至少三次，随伙随众，不可随伙散布谣言，第二节不可随众行恶，同时还有一个随众偏行。什么叫随伙随众呢？就是群众的压力，大家怎么样你就跟着起哄。很多人哈，带头做坏事他没这个胆子，也没有这个影响力和领导力，可是跟着大家起哄呢，那是足足有余的。有的小孩子从小乖乖的哈，带头做坏事他没这个胆子，可是一旦有一个小孩子带头了，哎，我们来干嘛，哇，一伙就去了，他一定有份儿。因为如果你的孩子是从来不说 no 的，小心一点，虽然他从来不会说不，他不会带头做坏，可是别人带头做坏他也绝对不会说不，那不会说不那就跟他们去了，就水火。好，别人散播谣言你也跟他散播谣言，别人联手在做坏事他也不说不，就跟他们做坏事嘛。那水火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他也跟人家去做，不要 水火，不要水重。那这边所提到的，在审判当中，很多时候就是有些人散布谣言，有些人是集体的来做一些坏事。那这些事情你都不要跟他们挂钩。其实另外一个地方说，不可与二人联手妄作见证，这个联手也是水火。所以所有在法院的地方要作证，要做公正的见证的时候，你不要水火，你不要受到群众的压力，你不要跟着大家，你要凭着神给你的良心做该做的事情，说该说的话，不可以妄作见证，虚妄正直。但是最后一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第三节最后，偏护穷人。圣经上比较多的经文是不可以偏袒有钱人，可是也有经文特别提到不可偏袒穷人。其实公正的就是不偏袒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有钱不管是没有钱。所以利未记有一段圣经是提到说，在法院作证的时候不可偏袒穷人或富人，这段是两个一起讲的啊。这边是不可以偏袒穷人，可是后面的经文又似乎提到什么呢？不可以收贿赂的时候，谁会给贿赂？有钱的才会给贿赂，你没穷，穷光蛋你还给贿赂？那不可以收贿赂，那就是偏袒富人。所以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都要公正。所以在基督教的观念中，在过去中国现在大概不这么说了哈，以前分黑五类的时候，有钱的都是黑五类的一种的，那好像穷人都是好人，似乎用社会阶层来决定好跟坏的哈。实际上没有这个观念，穷人固然很多时候专心依靠主，可是穷人也不见得都是好人，所以不可以偏袒。有钱人有的人是为富不仁，但不是所有有钱人都是坏人，也不是有钱成为他的罪恶，不是的啊，所以要公正。然后第四节到第五节呢，提到一件事情很有趣，他说你看见你的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如果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重卧之下，不可走开，总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这边的仇敌或者恨你的人，是指一般的仇敌吗？当然有可能，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这边的仇敌也有一个更可能的情况，是在法院中诉讼的时候是跟你对立的人。因为前面也是讲诉讼，后面也在讲诉讼，第四第五节忽然间跑到说你的仇敌或者恨你的人，其实就是说可能在法院中你是一个被告跟原告的关系。那个时候好，刚好他的牛跟驴掉了，在被你捡到了，你要拿还给他。那走在路上，他的那个驴啊，有时候压担太重了嘛，这个驴子就蹲下去了，躺下去了，爬不起来了，爬不起来怎么办？你当然把重担先拿走，然后先站起来，再把它摆回去吗？或者说不要压太重啊等等。可是你要把重担拿开，有时候一个人那个主人要拿，拿不开，需要两个人抬啊。你刚好看到了，他说你要跟他这个驴主呢一起把它抬开来。这就是一种恩慈，即使在法院诉讼他是你的对头，这种事情你还是应该公正的。通常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这叫做报复心理啊。譬如说我们走在路上一看，哈，那个烙印就知道他家的牛竟然乱跑，跑到我院子来了，我不要说把偷偷吃掉哈，我就把他带到旁边去，他倒霉了。我心里会在想，上帝在惩罚他。或者你走在路上，他的驴被那个重担压垮了，压在地上了，你过去看了是吧？我没有心要害他，但至少呢，我也懒得帮他，会不会？很自然的吧，那种报复心理，就是说，今天看看他那样，有点心里呆了我。实际上说，不可以如此，你要把他的牛和驴先还给他。你要帮着那个人把他的重担拿开，这就是爱仇敌， 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饿了你给他吃，他渴了你给他喝，他有一个困难自己解决不了，你帮他把解决。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耶稣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爱仇敌，其实这边的意思也是一种爱仇敌。如果一个社会能够真正做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很多事情就事论事，你不是把所有事情混在一起的话，对仇敌你有一种仁慈，你有一种饶恕，有一种的接纳，对你的仇敌也是用爱心来对待的话，我想这个社会是一个更符合神的公义的社会。否则冤冤相报，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你会觉得你自己都活不下去，你活得也不快活，但是神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到那里以后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因为在人间的这类事情都会有，但神说你们要怎么彼此相待呢？正如我怎么待你们，你要怎么彼此相待。神是有恩惠的，我们就应该彼此有恩惠，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应该一样的圣洁。所以他最后提到的跟前面所说的有点加强和重复，就是不可在穷人真正的事情上虚妄正直。正直的可能是穷人，但正直的也可能是富人。然后不可以收贿赂，不可以欺压寄居的人。所以整个的来讲，我觉得这段经文虽然好像拉拉杂杂的谈到各个方面，其实总的看起来很清楚的，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对人有恩惠，因为神对我们是有恩惠的，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么这些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小的细节上，不但在过去，也在我们今天21世纪，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相待，我们应该怎么样对神。我想这些圣经都给我们很多的很好的一些提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恳求你，一方面光照我们在许多事上，我们所行所为是不是能够让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主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在各方面反映出你自己的生命、你的性情和你的本质。你是爱，你要我们彼此以恩慈相待，不但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也教导我们怎么样爱我们的仇敌。你是圣洁的公义的神，因此你要我们在凡事上行公义，好怜悯，也能够在各样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来。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要一起领用圣餐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反省自己的罪，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